大家好。
好。
谢谢。
当我们每一个人离开学校之后，那接下去的几十年的岁月，我们可以说都会用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职场上，所以在人生当中大部分最有精神最有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的时间，我们都用在职场上，甚至在职场跟同事相处的时间还远远的超过我们的家人配偶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跟在职场上班相关的话题。我们这一辈子有那么多的时间在职场上，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晓得如何在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保守我们今天还继续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纪是多少，但是我们愿意祈求帮助我们在我们还活着的每一天，神啊，你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智慧聪明，晓得如何来过人过事。特别在职场上，帮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能够将更多人带到神里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很多人
每天早上起来
想到要去上班，
心情都会很沉重，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甚至充满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去到公司，也会去到那边可能要见到一些他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他的人，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很辛苦、很累、很疲惫啊，等等等等。所以讲到工作呢，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哎呀，我们人为什么要做工啊，做得这么累、这么辛苦啊？所以啊，有的人就认为，哎呀，这个工作真是一种咒诅，很累，太累了。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工作是神的旨意，工作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工作，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的。真的，如果你每天吃喝睡觉啊，无事可做，如果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话，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神就将亚当夏娃呢就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修理看守，使亚当修理看守呢，又造了夏娃来帮助他。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所以工作是神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就交给人类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所以它不是咒诅，它是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所交代的神圣的使命。就好像说将来我们去到神，进入神的国，到了天国，我们如果在地上是忠心的人，
忠心又良善的人，神的一个很大的奖赏就是我们进来享受天父要给我们的快乐，然后呢还要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们做。所以做工是一种的神对我们的一种的信任，神对我们的一种的重视啊，让我们因着工作我们成为更有价值的人。所以保罗写信给教会说，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呢，有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可见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就是好吃懒做，而这样的人保罗很严厉地警告他们，如果你们是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就不应该吃饭，懒惰做工就不应该吃饭。所以做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必须要做工。神是一位不断工作的神，那么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的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不要说我们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都不断的做工，何况是我，对吧？所以当基督徒做工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而世界上的人可能就是为着钱，为着糊口，为着名利啊等等各种自己本身的利益来工作啊。但是基督徒除了我们要挣钱，要养家活口，能让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之外呢，我们工作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动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不要只在眼前啊，在老板啊、主管眼前是表现啊，像不断的讨他们喜欢，不是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啊，无论在家里做事，无论在职场上做任何事情，我们要像是从心里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我们是为神做。所以啊，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动机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啊，也不是敷衍了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是的。神给你有机会在这里做事，你不仅仅是挣钱，你不仅仅是对老板要忠于职守，同时你是做给神看，我们所做的神都在看，看我们有没有很专注的做事，有没有很用心的做事，有没有很细心认真的做事，还是一直上 Facebook， 一直上我们个人的那个email 整天在那边不断的聊天啊，浪费这个公司的时间啊，浪费这个如果我们在公司的表现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事情，你要心里想说，我在做，神在看。所以劳伦斯他是一间修道院的一个厨师，那么他做着每天要煮很多饭菜给这些修道士来吃，所以很累啊，做菜啊，要想要怎么样搭配啊，怎样去买菜啊，要洗啊，切啊，做完了要煮啊，什么要收拾啊等等，很累的。但是他写了一本书《与神同在》啊，所以呢他就讲他的见证，他怎么样在这样的忙碌的生活中，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天天烧啊、煮啊等等，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上，他看到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切的菜、我烧的菜、我做的饭菜等等，我是为神而做，我是做给神来看，所以我要好好的做，我要认真的做，我要用心的做。烧菜是一门艺术，我觉得这几年来我好像慢慢有进步。过去几十年都是我太太在烧，这几年我做的比较多，她也在帮我。那么我就觉得，哎呀，不断的烧菜，不断的阅读一些烧菜的文章，跟同事们常常有讨论，
弟弟在烧胎的时候就当你越做越进步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妻子
吃到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哇很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你就很开心。最近也学的一些烧菜烧青菜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的女儿吃得很好吃，有一次我太太说你这个菜烧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然后她就夹起第一口就尝了一口，哇她尝了一口又一口以后，她的眼睛就睁得很大，她说哇这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我做菜不仅仅是做菜给家人吃的，给家人吃，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做一些事情、一些责任，我慢慢就变成一种的享受。当你把做菜当成一种的艺术啊，来学习做出来的菜，自己吃到很好吃，家里人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公司的人嫂子我一直煮肉骨饭给他们吃，你就觉得说，
真是这也是一种的侍奉啊。能够常常做一些菜饭菜给家人给同事吃哈，你觉得也很不错的事情哈。所以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的做给神看。我在家里呢，我这个人是很爱干净的，虽然房子不大，但是我就是总之我就常常要保持这个家里啊，时不时就擦拭这个灰尘啊，打扫房子。我喜欢这房子干净整齐啊，住起来就舒舒服服。再有几个盆栽哦，你就觉得说你的心情就很不。所以呢，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想着是能够神在看着我们做，我们做事情的那个态度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做事情。保罗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到将来我们所做的功成要面对火的试验。当然他所讲的是指我们的侍奉他谈到说我们每个人侍奉主，我们侍奉的动机是怎样，侍奉的态度是怎样，侍奉的方法是怎样，将来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炫耀自己，还是真的是为了爱神爱人的动机做任何事情，将来在神的面前神要试验看看我们所做的经得起还是经不起神的考验能不能够得着奖赏当然他也提到很多我们在公司职场做工无论是员工无论是老板主管，我们神都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讲赏罚个人赏罚个人。所以无论是在属灵的工作，在职场上我们将来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呢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的主见我们的时候，真是能够对我们说，亲爱的孩子，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重担，是很开心很快乐的做每一件事情。有人说宇宙这么大，上帝创造这么大的宇宙，你觉得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人类看一看而已吗？有人说计算一下，宇宙间有1000亿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里头有1000亿个星球，那么多那么庞大的一个宇宙，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恐怕将来很多的星球就是交给你去管理的，交给我们。交给那些忠心又良善的人去管所以工作是神评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机会。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价值，就看我们能不能借助我们的工作对人类的社会、对教会、对家庭做出贡献。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是偷懒，是 一事无成的啊，是懒散的，是不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找到意义和价值。当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职场的伦理。职场的伦理是一条线，一条界线。通常我们会分成三大类，跟老板之间的关系这条线，跟主管之间的关系，还有跟顾客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讲到职场或者工作伦理，会比较集中在跟同事的关系和主管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主要偏重在这两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老板或者是主管上级，你是一个领导，你就可以做一个好领导，就必须在领导和尊重之间取得平衡。你是一个领导者，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高高在上，把自己太当人啊，在人之上，不要把自己太当人。神给你这个做一个领导，神给你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本身就是要你负起某一些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让你能够去完成某一些的任务和使命。但是今天人类的本性啊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很多人当他拥有一些权利、一些地位的时候，他就会啊利用他的权利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做一些一些作弊的事情，那么或者是利用他的权利来欺负他的员工伤害他的员工，那么就是以一种狂傲自大一种非常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下属，对待他的员工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主管、上级，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在单位里，动不动就你就发飙发火，动不动就在众人面前破口大骂某一个员工、某一个下属，你常常你的一贯的作风都是这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员工、你的下属，他们会尊重你吗？他们会又怕你但是又恨你？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你对待你的员工是用这种很恶劣的态度，那么你想你还有勇气会向他们传福音，来信耶稣，信耶稣正法，会吗？即使你敢有这个勇气，有这个面子，有这个胆量向他们传，你想他们会接受？来参加查经班啊！我现在公司开一个查经班，大家来信耶稣，有人会愿意心服口服的跟着你来信耶稣？一个好的领导， 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给我有这个地位权利，我应该怎样的利用我的地位权利，
好好的来爱我的员工，爱我的下属，好好的照顾他，好好的关心他，好好的尊重他。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对你又敬又爱，大家就会非常的爱戴你，就是好领导，这么爱你，他会一辈子感激。
我过去有10年的时间，我过去有一个执行主任，当我刚开始进入电台的时候，10年的期间，他非常照顾我，不仅仅是照顾我，也很尊重我，也很照顾我们的家庭。我把他当成就是我这个我和我家人的一个恩人，一个贵人，给我很多机会在美国各地 去讲道，去分享，让我能够在各方面的事工不断的学习成长。过去有一个执行主任，一个节目部的主任，现在离开了。在他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念神学的，我不是学广播做节目，所以我进到美国电台去的时候，我基本都是一个微笑的。但是我这个主管十年的时间，他比我年轻一点，他是年轻有为的一个弟兄，他很尊重我，居然是我的上级，而且他很理事会的上堂，在我做节目主持节目的事上，他会用很尊重的态度啊，有些时候他觉得需要给我提一些意见的时候，一些的开导的时候，他一句话两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他不常找我谈话啊，就是说不常，但是呢，但是他每一次所讲的话，我都对我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他对我的提醒，对我给我的意见，都给我有很多的突破和提升。虽然他离开了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还是大大的使用，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主管，这样的上级，我一辈子非常的敬重，非常的感激。在我的生命中，神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人来扶持我，来帮助。
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所有当老板、主管、上级的人，你懂得一方面懂得领导你的下属员工，另外一方面你对他们谈话的态度不要高高在上、盛世凌人，不是这样的态度，是懂得尊重，懂得尊重他，你懂得尊重他，他就会尊重，他就会为你卖命。然后呢，在管理和信任之间取得平衡，在管理的信任，你一方面是管理整个公司，另外一方面你要把很多的权力下放，下放给很多主管，或是下放给很多的小组的组长等等等等，你要信任他们，能够信任他们能够领导得好，能够管理得好，不要样样事情都过分的挑剔，过分的吹毛求疵要懂得欣赏，要懂得鼓励要懂得信任，在要求与指导之间要取得平衡。做领导的人有要求但是你不仅仅是要求要做什么做什么，应该要指导的时候你要指导，要告诉他该怎么做你要教导他怎么做，他才知道怎么做。然后在决策与咨询之间取得平衡。做领导的人，你要做你主要的责任就是方向，就是你的决策。但是呢，你不是永远都是只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一个有智慧的领导，你会集思广益，真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思想，你的员工、你的下属，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看法和见解，恐怕他们很多的意见你想都没有想过。所以你一个有很有智慧的领导，他常常会把这些员工的意见收集，聆听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适合的就能够采纳。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断的这个事工工作才能够越来越开展，在业绩和奖励之间取得平衡你有他有好的业绩，你要有给他奖励。如果他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效果很出色，但是没有什么奖励，没有就失去了鼓励性，对不对？应该奖励的时候就要奖励，而且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讲人治的都是老板讲什么就什么喜欢你就给你多一点奖金，给你多一点薪水给你提升不喜欢你，你怎样拼命怎样表现好，他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在华人，在中国人在公司里头，你会常常看到很多人会抱怨说很多很不公平的这个老板的这种的处理事情的方法，的确是这样。这个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头，这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看欧美， 你看欧美的这个国家里头，很多这些欧美的这些公司，好像我们远东广播，它就是白人啊在这边开始的嘛，所以这是多一个多厨艺的一个事工。所以这些你看这些，你看这些，你看这些欧美这些白人这些他们做事情都是有系统的、有制度的，啊，都是整套这个整个健全的制度摆在那里。所以每一个人哦都是公平的，你要请假请几个小时，你要打卡什么什么的，你
的薪水的制度，你请假的制度啊等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是公平的，都是公平，所以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真的在领导，
一个好的领导他一定会设定一个对为公司设定一个健全的制度，在这个健全制度下就没有让大家有很多的抱怨，很多都愤愤不平的情绪啊，所以就会做得很开心。那当领导的人，要懂得，如果他不能够分清这个轻重缓急，他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做领导的人，他如果不会授权的话，样样要自己做，样样自己做。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不必请你的员工了啊。但是你就会是管理巨大的失败啊，所以这个做领导的人，他要懂得如何管理他的时间，有个明确的目标啊，制定他的计划啊，然后完成的限期等等等等。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很好，这是比尔盖茨讲的，他说没有人会计划失败，但失败呢总是会追随着没有计划的人。凡是不重视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无情地抛弃他，啊，所以没有人会计划失败，但是失败就会追随着没有计划。真的，我们做事情都要有计划。每天早上到公司你上班，早上的时间你要分成几个时段做什么事，下午的时间你要做些什么事，轻重缓急，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慢做，这些都要有规划啊。那么。凡是不重视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无情地抛弃他。那么回到家除了烧饭之外，我每天晚上我怎样用我的时间，我剩下的那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我是怎样的用，在公司我所做的事情是公司要我做的但是我的工作不太一样，我的工作就是我人生的梦想，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时候，这不太一样。我做节目我做得非常开心，而且电视试播这些节目很多人听的这些信息，这些诗歌得到很大的帮助，生命感。对这个，我做在公司做事也是一个侍奉，我很开心。但是呢，我不能够在公司做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就我想做一些完成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梦想，另外的一些梦想的时候，人生目标，我必须在下班之后我把晚上过后，我剩下的那个时间，在十一点睡觉之前，我还有一些时间，两个三个小时的时间，我要怎么用这些事。这就能够会决定我将来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每天晚上你是怎样用你的时间？ 除了看电视、看手机微信等等之外，你有没有一些的很具体的目标？每天晚上你都会花一些时间，向着你的目标前进。
做领导的人有时候要谦卑一点，我这字太小了。有时候你要跟你的整个带领你整个团队的时候，你有时候领导的人你要得到别人的敬重你要懂得尊重他们。刚才我讲，那么尊重他们的时候要怎样能获得人的尊重呢？你做错事情，你的领导有些时候他不愿意承认他的错，这是一个大忌。没有人是完全的，如果你做错了，你还一不断的为自己辩护解释，也不容许任何人给你任何意见，你的员工会在心里会轻视这样的领导，会不尊重这样的领导。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领导，好的领导，他做错事情他会承认，我承认这是我的错。我们做领导的人，我带领一个团队，有时候节目出错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人做我的团队里头有的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负这个责任。我可以私下跟他
跟他讲啊，以后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搞，或者，但是我要向大家交代的时候，我自己必须跑出来，这是我的失误，这是我的错误。当然，我们不能常常犯，做广播的东西不能常常有失误的，可能很久一次，可能有些时候不能常常有失误。那个多少人在听你的节目，常常有失误，人家都不听你的东西了啊。但是呢，我的态度是，即使他是这件事情不是我直接犯的错，是我团队里头某一个人犯的错，但是他是属于我的人，这件出了问题，我自己要先担当，我要承认这是我太大意了，我的失误。然后私下怎么样处理，我再跟他讲，怎么样以后这个怎么样的改正修正，这是我们做一个领导的人我们的态度。然后他们做好的时候，你干了一件好事。所以我常常给这些团队的主持人啊，这些同工或者义工，常常给他们鼓励。他们做得好，节目做得后制做得很好，诗歌选得很感人，很配合这个信息，我常常给他们鼓励，他们很开心啊，常常就会很开心，就越做越用心，越认真，常常给他们鼓励啊。我啊，有做领导的人常常问一问啊，其他的啊下属员工，你的看法怎么样？不要老是做，你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学习谦卑一点，听听别人的意见，可能比我们的意见更好。咱们一起做，不妨试试。有时候他们缺乏信心啊，不够自信心，你要鼓励他们，你试一试，没关系，我会帮你，我们一起做。然后他做得好，做得很辛苦，跟他讲谢谢。所以常常会这样做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领导啊事半功倍，真的啊。你的员工觉得他在你面前是你很看重他，你一直给他机会啊，你啊一直教他，一直帮助他，他会很感谢你，他会更加拼命的忠心的认真的来做事情啊。所以啊，你做一个领导，你还有就是说啊，如果你一直盯着下属的错误，这是领导者的一个最大的失误。你不要一直啊，你还有就是你要懂得培养你的员工啊，不断的培养他。待会我们继续讲到。那这里谈了一件事，就是做领导的人呢，你不要怕你的啊员工比你更厉害，你不要有这种的心理。你做老板，你做主管，你如果你的员工下属，你的员工他们是很优秀很出色的，你应该感到光荣，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应该感到非常的懂得去珍惜他们。你不要害怕，因为如你看啊，我们所雇佣的人如果多比自己更强的话，这个就会成为什么一个巨人公司了，一个个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这个一个就会带来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啊，就会成为一个巨人公司。如果你要你所用的人都比你更差，那么他们就只能够做出比你更差的事情，对不对？你说我不要他们强过我，好，你去请那些比你更烂的，把他们一个给请来，结果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比你更烂，那你的公司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烂的公司。还有我们基督徒讲领导的时候，我们谈到仆人领导，我们基督徒的领导跟世界上的领导很不一样啊。你看耶稣怎样领导他的门徒，门徒那里在那边相争啊，主耶稣啊，将来给我们做你的左边，做你的右边，给你做你的左丞右相。耶稣看到他们在那边争权夺利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在你们中间外邦人啊，他们用啊是这个很啊重视这个权力，但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啊，你们当中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耶稣一直去照顾病人，耶稣一直去帮助人啊，替门徒洗脚。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一直想要争夺那个权力啊，要在啊高高在上啊，要能够
这个，
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个领导，你们要做一个去要去服侍别人，要去照顾别人，这是仆人领导。
所以我就看到我过去的这些几个领导哈，他们就是这种仆人心态。特别我们过去那位节目部主任，他就是一种仆人的心态。
他常常会想到说，要怎样照顾员工，怎么样的关心他们，怎样的帮助，怎样的服侍他们。不仅仅是我们在这里，还在国内，同工异工要怎么样去照顾，怎么样去关心他们，甚至那些听众要怎么样去探讨他们，患了癌症的我们也去探讨，怎么样去关心他们，去服侍他们。所以这种服侍的心态，你虽然你的地位比他们高，
你很有权力，你能够指挥他们做事情，但是你不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控制他们，来挟制他们。相反的，你一直的在那边成为他们要好的扶持他们。你想他们会怎样的回报你，回馈你？所以做领导的不要作威作福不要对他就是在那边一直欺负你的员工。那么就是要发展员工，你一定要发展他。如果你是老板的话，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公司里面不仅仅是让他们来工作赚钱，让这些员工能不断的成长。要成长怎么样呢？你要开设一些的培训课程，时不时开设一些培训课程，让他们继续的学习。你看这个社会上样样知识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法律的常识，无论是当医生的无论是各行各业，你都要学电脑的，做电脑的，各行各业你一定要不断的学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你才能够一直提升，你才能够有竞争力，不然的话你会落后，会被淘汰的。所以做领导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怎样来不断的帮助你的员工，一直有一些的课程让他们去培训，让他们学习那么让他们不断的成长，而且他们才能够对公司带来更大的贡献好像我们就是这样比方说我学的是神学，
我们很多同工也不是广播专业的，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的领导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各方面的帮助我们成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下来呢，我对电脑是本来是一窍不通，但是没关系，你不懂就学，不会就问，同事们就会一直帮助你，一直帮助你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你看这新媒体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做广播，我们是所有的新媒体一出来我们在学，然后都要用无论是手机的 APP 无论是微信等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要打进去，都要有在这些的新媒体里头有我们的平台。所以呢，当你要在开始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新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有一些同工他比较会的，他就学了以后就跟再教大家怎么样用这些东西，怎么用这些东西。所以你就是必须不断的能够要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所以做好的一个领导，好的一个主管好的老板，他一定要不断的来为他的员工提供这样的学习成长的机会然后员工做老板呢，一定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公公平平的带仆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想人有些时候会有软弱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一些员工比较会讨好他或者套近乎不断的跟他套近乎，那就会觉得这个员工比较可爱，就比较会给他更多的利益等等。那做老板呢，你一定要记得他们都是你的员工，他都是你的下属，你要一视同仁，要公平对待员工。 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内向，比较沉默，比较不会花言巧语啊，或者是比较有性格，你就他也不会讨好你，你就不喜欢他，甚至就对他有成见啊，对他有偏见啊。虽然他所做的事情都做得很不错，但是你样样都不满意，样样都挑剔，样样都吹毛求疵，这是不对的。一个人要做大事的人，他的心胸要广阔，你要看到的是每一个人的特长是什么，然后把不同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上，让他能够充分的发挥他的潜能，这是做领导的智慧，而不是在那边搞一些一些的一些心胸狭窄的来对一些员工有一些偏见，有一些成见，有一些看法，而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大事，大家都无法和你同心啊。所以一定要员工跟领导呢的相处呢，第一就是要敬业啊，敬业啊，敬业就是不仅仅就是就是对我们的工作要认真负责，而且要讲求效率，要有方法，不是单单埋头苦干，你要如何把你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效率，也服从啊。对领导有一些主管呢，好像圣经所说的，有一些主人呐，他的性格很怪癖也很自以为是啊，那么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有很多缺陷，人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全，所以你，但是他既然是你的领导，是你的主管，无论如何你就服从他，只要他的做法他的他的要做的事情是对这个公司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发展的，你就多多的支持他啊。那么不要跟他唱反调，也不要当众的那边批评他纠正他，给他难堪，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彼此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矛盾。关键的地方多请示他，有一些很关键的事情，你谦卑的去请示他，这就能够为你的重要的工作带来保证。第四就是要有能够有独立性，每一个人要学习怎么样在工作能力上方面呢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够独当一面，很多事情交给你做，你即使一个人，你都能够做得很有成效，做得很圆满。所以那么你才能够，公司才能够把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你做，维护领导的尊严。永远不要把领导当成自己人。永远不要把领导他再好你不要好到一个地步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跟他叫他的小名叫他的绰号或者跟他搂搂抱抱或者跟他什么说一些太没有分寸的话，不行。那么不要把他也不要过分服从。这句话怎么讲呢？是这样，对领导要尊重要服从，要尽量配合，但是你不能够说他讲什么你完全的毫无意见，唯命是从啊！这样的一个员工，老板会觉得也不错这样就从政。但是，当他要提拔一些人才的时候，他不会讲话，因为你永远只会听话，你没有主见，你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事的原则，所以他不听，你永远就是单独位置，你永远被机会成悲剧提升。所以，尊重是尊重。但是作为一个员工，你有想法，有一些灵感，一些创意的时候，有一些看法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的，你应该说话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能够很谦卑的，但是能够很有自信的表达出来。对老板、对主管都是这样，但是老板如果就看就会认识你是一个有自己做事一套自己想法的人，你是一个有领导的潜能的人啊，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你提拔起来，所以这很重要。那么大家都喜欢积极的人啊，在公司里面，你不要做一个消极的人，不要一直抱怨啊，你一定要做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人。无论是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喜欢的。好， 那在公司里面还有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升级之后要为别人着想，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同事之间应该有的一些伦理。比方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情也要想多彼此照顾，我今天要做十件事情，有五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要结案，
我自己做，做了结案就结束。但是有另外五件事情是我做完之后还要交给另外一位同事或者另外一个人去做，由他继续做下去才不会结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想到别人，你不要总想到自己。你的原则是我先把那个五件需要别人接下去做的事情先做，你不是先做你自己的，你先做你自己的，做完了你做到很开心很好，到底效果你做完了才做那个另外要交给别人做的。等你做完那个事情交给别人的时候，恐怕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你的同事已经来不及做了，他紧张的要死，他期待要死，这样我们就是没有为别人做事。你早上先把那些要交给别人做的每件事做好了，就交给人家做，你下午的时间才来做你自己的独自运作要结案的事，这样你就是多为别人做事，对不对？
这就是在公司里面要多想到别人，然后要帮他遮掩，帮他善后，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你想想在公司里头谁没有做错过事情，每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疏忽，会失神啊，会做一些数字等等会出错。
如果同事有些时候出错，我们更有爱心，你知道的时候你应该帮助他遮掩一下，或者告诉他某某人私底下叫他来，不是当众这样，你为什么做错了啊？对，为什么算错了等等，你私底下叫他来，你这样做是在遮掩他来帮助
你，不是当众的接他的这个揭发他啊，当众的来啊，就是在那边向他发火啊，让所有的人都听到啊，知道他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别人也会替你遮掩，别人也会在那边帮助。人都会做错事情，我们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别人也会为我们着想。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的同事他触犯法律的，在公司里面他要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他拖了公司的钱等等，那你要怎么做呢？那就这样的情况有几种处理的方法。圣经给我在圣经里头一句话说，上帝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他向你要说这是什么行公义。我是一个公司的员工，我看到另外一个员工他要在这公司的财务方面做了手脚，那如果我知道了，他也知道我知道了，那我应该
就跟他谈，我说某某人，那我知道你说你这件事情你这样做，我如果没有报告上去，我这是我的责任，我已经知道，我一定要秉公处理。所以现在，但是呢，我
又希望你能够，你看，纯怜悯，好怜悯。我希望不要揭穿你，但是呢，你必须答应我，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你不能这样做，你要停止，你要结束你所做的事情，你要改变，你要答应我。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第二种就是，你知道了他所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你知道。那作为一个员工呢，你有义务要跟上级老板报告这件事情，但是你报告的时候呢，必须用谦卑的态度去向老板员工老板甚至说某某人他，我发觉他做了这件事情对公司带来亏损的一件严重的事情，我有责任向你报，但是老板我请求你再给他一个机会，请求你再给他一个机会。你是用很谦卑的态度也为他恳求，不是在那边来 啊，借机来打击他啊，借机来陷害他，不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我跟你讲了，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也跟你讲，叫你不要做。你不但不要做，他还反过来对你说，你最好不要理这件事，否则我会对付你，我会
就是他要会想要来陷害你。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要怕，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当然要小心，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就必须做，你不能够妥协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保护我们。
我有一次有一间公司呢，有一个人员工，他就是偷了公司的钱啊。然后呢，他因为家庭什么特别的需要啊，需要一笔钱，结果没钱，他就很紧急的时候，就把公司一笔钱挪去用。后来被公司的这个总经理知道，总经理就叫了，这笔钱叫了某某人，你做了这件事情触犯法律，我可以告你。但是呢，我想我将做就给了。所以我想啊，我想给你回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如果我原谅了你，你愿不愿意重新做？重新做，愿意把那个员工留在这里，为什么？然后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总经理会经常说，而总经理后来经常讲？我今天会这样对待，其实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同样的事。当时我的老板也是这样的原谅我，因为我不会自己，对我这个机会，所以今天也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同情我啊，我们一起帮他。亲爱的天父，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现在在职场上，就是老板，就是主管，或者是职员，天父，祝您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在职场上，在工作上，在为如何尊重每一个人。关心我们的同事，关心在我们手里的，也在工作上真正赐给我们更多的事物每一天重心大事而无错误事，求神不断的帮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因为这个职场这个话题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题目，所以我接下去呢还会继续再跟大家谈到在9月3号的时候，我会继续再跟大家再谈，从其他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